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讲到辅导，虽然我们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但是我们也有教导的内容。就好像是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是一起到教会敬拜神的日子，但是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工作的原因，也因为疾病的缘故，没有办法去教会做礼拜的时候呢，我们照样的要学习神的话语。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为听众朋友预备了心存主道这样的一个环节，借着这个环节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圣经神的话语。那非常感恩的是，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有听众朋友你非常喜欢跟熟悉的孙大中老师。那孙大中老师他会借着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4章26节到32节，以弗所书第4章26节一直到32节的经文跟我们思考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就是消除怒气。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发怒，但是有一些怒气呢真的是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怎么样消除怒气呢？那现在呢，我素琴就在这里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先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的心，好好的来学习今天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充满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
谢谢神，你创造我，是我的完全，是我的生命。谢谢神，
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欢迎收听心存主道，我是孙大中。今天孙大中要与你分享消除怒气。消除怒气，我们来看圣经以弗所书4章26节到32节。以弗所书4章26到32节，由我来读这处经文。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读经就到这儿。你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大声跟人吵架吗？我们活在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里，每天都可能会遇见叫人生气的事情。当看见一些不愿意看见的事，听见一些不愿意听见的话，你是否容易情绪失控，不能控制？愤怒是一种强烈以及带着破坏性的情绪，是对人或事情的处理不愉快产生的自然反应。我们承认世人都有三分火气，脾气再好的人呢，他也会有动怒的时候。有人说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别人犯错，结果你拼命的惩罚自己。在不需要生气的时候，如果你大发脾气是浪费精神，因为一阵脾气发下来，不仅伤身伤神，还伤感情，破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并不造就人。我们承认世人都会生气，因为怒气也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情感。圣经从来没有说生气就是犯罪，而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呢，我们要先问自己，我为什么生气？我所发的怒气是否正当合理？有两处经文都提到怒气，但是却有截然不同的效果。一处是在旧约诗篇76篇第十节，经文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另外一处呢，是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19到20节，雅各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一处经文提到人的愤怒成全了上帝的荣美，但另外一处却提醒我们，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差别在哪里呢？我们发现有两种不同的怒气，一种是义怒，是圣洁的怒气。当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发的是义怒，他按着神的旨意发怒。可是另外一种是人的怒气，也就是人的血气之怒，因为没有办法了，因为缺少见识，因为太过急躁，因为不够深思熟虑，结果呢，就用怒气，就用大发脾气去处理。多数时候我们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发怒，而是为自己，是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不满，是发泄情绪。我们也都会有发错脾气的经验，大发雷霆之后才开始懊悔，但是所造成的伤害已经无法弥补，破坏的关系已经难以挽回。特别是失控的怒气非常危险，好像不定时炸弹，魔鬼会利用你的怒气激动你，在盛怒之下做出荒唐愚昧的事。箴言15章18节，所罗门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我们要学会忍怒这个功课。1977年保罗史多兹博士他提出逆境商数 Adversity Quotient， 简称 AQ， 也叫逆商。他发觉一个人 AQ 越高，越能够面对逆境，在逆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勇于接受艰难挑战，发挥创意，想出办法。逆境不但没有把他绊倒，反而成为迈向成功的台阶。相反的，逆商低的人会在逆境中感到沮丧，感到迷失，到处抱怨，逃避困难，缺乏创意，容易半途而废，自暴自弃，最终一事无成。逆商高的人呢，他不把时间花在抱怨以及负面的情绪上，他积极地面对问题，想办法解决。他们有一种非常健康的心理，就是少一分时间抱怨，就多一分时间进步，所以容易把当下的不幸变成日后的幸亏。圣经里的尼西米是 AQ 很高的人。当尼西米听见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心里很难过，但是呢，他不是在让人沮丧的环境底下消沉。尼西米 他仰望神，他起来建造，结果不到两个月，短短52天的时间，他带领犹太人把城墙整个的修建完毕，神得荣耀，人得平安。很多人会生上帝的气，因为事与愿违而埋怨神，好像上帝错了。其实不是，是我们对上帝认识不深，又活在愚昧中，自以为意。神是独一全知的神，他拥有一切的主权，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正如天怎样高过地，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不会错，他会塑造我们，而不会出卖我们。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他也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他更是赐下诸般恩典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要改变的不是上帝，而是我们的想法和个性。如果我们对上帝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就会发现我自己很多坚持，我固执的个性是多么的愚昧，我所发的怒气是多么的不合理。我们需要是在神面前谦卑，消除怒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安静祷告，求神赐下智慧，使我能够从全新的角度和视野来看事情，好让我在被人激动的时候能够做出合一的反应，能够用成熟的生命处事，在关键时刻能够荣耀神。你看大卫是一个 AQ 很高的人，大卫经常遇到逆境。圣经记载许多大卫留下的宝贵诗篇，比如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逆境当前，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我的心。撒母耳记下16章记载，当示每以恶言侮辱大卫，又用石头打大卫的时候，按人的见解，大卫会唆使他的军兵去报复，但是大卫感到这是出于神的指使，因此他不但没有动怒，他反倒安慰那些跟从他的人说，让他咒骂吧，因为主对他说，咒骂大卫。大卫默默承受，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诗篇16篇8到9节，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一个灵性好的人呢，他会从神的主权和恩典来看事情。诗篇39篇第9节，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的忍怒就止息了纷争。当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这样发怒合理吗？第二，我的怒气能够造就人吗？第三，我非要这样大发脾气，否则不足以成事吗？圣经记载，第一个发怒的人就是该隐。创世纪4章记载，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该隐跟弟弟亚伯说话，二人一言不合，该隐就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使徒约翰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约拿是发脾气的先知，使徒约翰是发脾气的门徒，他们都很容易被怒气辖制。神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因这棵蓖麻树发怒合乎理吗？约拿怎么回答？约拿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你看约拿的个性是这样。路加福音第9章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年轻时候的约翰，他心胸很狭窄，年轻气盛，性情急如烈火，一不如意呢就大发脾气，所以被称为雷子，好像雷公的儿子一般。但是主用他的爱感化约翰，塑造约翰，使约翰后来成为爱的使徒。当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要先处理的往往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情绪。一个智慧人，他懂得控制受挫的情绪，情绪处理得宜，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情绪没有处理好，只会让问题火上加油，雪上加霜。大卫说，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大卫常常学习忍耐的功课，他以过来人的身份来劝勉后辈，要等候耶和华。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诗篇37篇27节，大卫说，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在冲突中要止住怒气，保持冷静，不发怒，不争吵，语气平和，情绪平稳，才有助于事情的解决。有这么句话说呢，别人对你说的侮辱的话，像一团污泥，一团烂泥巴，砸在你的脸上。如果你急着处理，只会把全身都弄得脏兮兮的，何不等它干了以后，再慢慢把它刷掉，那会容易得多。忍一时气，事情会容易处理多。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冷静下来，忍一忍，事情会容易解决。如果你急着回应，只会大吵一架。印度人有句名言，烈日融化白雪，愤怒驱走智慧。一个人在气头上，他就容易做出不理性没有智慧的事情，所以忍耐一下。有一位余立功牧师呢，他分享过一个见证。当年他负责新加坡神学院，有一天下课休息结束，他回到教室，一进教室就闻到从一个学生身上发出来一阵烟味儿。他对这个学生说，哎，某某弟兄，你知道学校规定神学生不准抽烟呢？哪知道这个学生他的脾气像先知约拿那样坏，他硬说，我是抽烟了，怎么样，你开除我吧。当一个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被发现，他很尴尬，他下不了台阶，他容易大发脾气。而余牧师本身也是一个脾气火爆的人，他说感谢神，当时神赐下忍耐，神感动他，他当下忍住心中的怒气，用缓和的语气说，好，我们下课再谈。下课以后呢，两个人气都消了，他找这个学生到办公室来，平心静气地问他说，抽烟对不对呢？这个抽烟的同学自知不对，就在余牧师面前认罪，跟余牧师一起跪下祷告。以后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呢，他成为教会领袖。余立功牧师说，如果当时我也发脾气，很可能当下我就失去一位好同工。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学习为所失去的感恩，也接纳失去的事实，不管人生的得与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最大的得着。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摩西因为在盛怒之下击打磐石，说了急躁的话，结果神不让他进迦南，只能远远观看，却不得进去。摩西求神容他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但神不应允。神对他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弟兄姐妹，我们发的脾气受多大亏损自己不知道，摩西为他的怒气付出惨痛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盟军的最高统帅美国艾森豪将军，过去也不善与人相处，脾气不好，小时候经常在学校跟同学打架。所幸的是，他慈爱的母亲常常教导他圣经上的话语。有一次艾森豪因为大发脾气，他把手弄伤了，他母亲一面为他包扎，一面引用圣经箴言16章32节的话来教导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艾森豪把母亲的话听进去了，他开始学会忍耐，他学会分辨，原来很多事情不需要发脾气，不需要用怒气去处理。箴言29章11节，所罗门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愚妄人呢，他只会发泄情绪，只会发脾气，智慧人呢，懂得忍气含怒，忍一忍。北宋苏东坡和佛印和尚是好朋友，苏东坡呢，他自称是修养不错了，在文章里他说自己稽首天中天，亮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他自称是在家的居士，修养已经到达这样的境界。写了这首诗以后呢，他派书童送去给佛印和尚过目。佛印和尚看了以后一言不发，只在诗上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一看呢，心里大怒，立刻过江找佛印和尚理论去，没想到他被佛印和尚嘲笑。佛印和尚说，哎，你不是心如止水，八风吹不动了吗？怎么我一写放屁就把你打过江来呢？我们看见我们很容易被激怒，艾森豪将军要带领许多将领一同作战，有的将领脾气不好，巴顿将军，哎呀，都有很大的脾气，要与他们共事就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艾森豪他学会幽默处事。有一次他的部队需要输血，他在鼓励大家踊跃捐血之余，以身作则去捐血。有一个士兵发现啊，最高统帅来捐血了，立刻大声说，报告将军，我希望将来能输进您的血液。艾森豪说，很好兄弟，不过你输了我的血，希望你可别染上我的坏脾气啊。他变得很幽默。一个能够嘲笑自己的人就不容易受伤。林肯是美国历任总统里边最幽默的一位，他非常有幽默感，而且有时候呢自己笑自己。人们晓得林肯长相很难看，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长相了然于胸。他的政敌说，如果你要看星星不用到动物园去了，你看看林肯那张脸就可以了。有人这样嘲笑他，可是林肯不以为意。有一次林肯和史蒂芬·道格拉斯辩论，道格拉斯当众批评林肯，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大家不要相信林肯。林肯怎么回答呢？他说，现在让听众来评理吧，要是我有另外一副面孔，你认为我会戴这么难看的面孔吗？所以林肯用幽默来化解尴尬，他笑自己。英国著名的拳王乔·路易纵横拳坛，打败许多高手，但是他为人非常的谦和，私底下从来不动手打人。有一天他和朋友骑车一块出去，在路上和一辆货车撞了一下，哎呀，这个货车司机马上下车，气冲冲的劈头把他们骂了一顿。等货车司机走了以后，他的朋友问他，嘿，你是拳王啊，你怎么不修理那个家伙呢？怎么不上前揍他两拳？乔·路易很幽默地说，兄弟，如果有人侮辱了歌王卡罗素，你想卡罗素会为他高歌一曲吗？人间事可大可小，端看我们怎么想。北宋大学士施曼卿好酒善诗，谈吐幽默。有一次呢，他出游报宁寺，到这个寺庙去游览，可是马夫疏忽了，让马受惊，石曼卿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随从非常的慌张，赶忙将他扶起。很多看热闹的人以为啊，这个大学士呢一定会责骂马夫，重重的处罚他。不料石曼青只是拍拍身上的灰尘，指着马夫说：“你，哎，亏得我是石学士，我要是瓦学士，早就摔碎了。”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动怒不是你唯一的选择。当你要生气的时候，记得先祷告，求主给你平稳安静的心，求主给你当说的话语，合一的态度，不要轻易被人的错误，被人的言语或态度所激动，以至于动了怒气。传道书十章第四节，所罗门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柔和能免大过，冷静方能成事。多一点的忍让和谅解，人跟人之间就能减少许多无谓的冲突。非洲人有这么一句名言：在耐心的基石上，人们发现了天堂。我们想象非洲人在大草原上，很自然，他们看着忙碌的白人说：虽然你有手表，可是我有的是时间。 You have watch, I have time。 忍一忍，让一让，悠闲一下，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就不会发生。在一条马路上，你要直走，我要右转，你不让我不让，最后撞在一起，耽误大家的时间。英国文学家桑姆尔·强生他说：礼貌这种东西像个气垫，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但是奇妙的是它能减少许多颠簸。有句顺口溜说了：言语柔和，态度微软，就能让你心情雪碧，百事可乐。你可以记下来：言语柔和，态度微软，就能让你心情雪碧，百事可乐。求神给我们多一些耐心，不要一直用偏执和怒气来处理事情。求神改变我们的观点和想法，改变我的习惯，我惯常的行为模式。有一个年轻人，他祷告求神给他耐性，他发觉耐性太重要了。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主啊，求你给我耐性，马上给我吧。亲爱的朋友，不要急。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圣经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不心急发言，也不说冒失的话。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也不说凶吓的话。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的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他恨恶罪恶，但是他怜爱罪人。主说：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真正决定你要不要生气的是你的想法。箴言十九章十一节，所罗门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在中国晋朝有一个人叫做王树，这个人呢个性急躁。有一次呢，在床上他要吃一个鸡蛋，用筷子去刺，结果没刺中，于是很生气的把蛋扔在地上。鸡蛋在地上滚来滚去，转个不停，好像在嘲笑他：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哎呀，这个王树火了，他下了床，用脚上的木屐重重的踩他，偏偏又没踩中。王树呢气得满脸通红，捡起这个鸡蛋，恶狠狠地把它放进嘴里，咬烂了以后再把它吐出来。他的仆人看了，没有一个不笑他的，觉得这个主人真没出息，为一个蛋气得满脸通红。可是等到王树做官以后，随着官位越来越高，随着见识增广，他的个性变得越来越柔和，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当时他有个朋友叫谢毅，这个谢毅是个粗人，因为生王树的气呢，他用最难听的话骂他。王树干脆把身子转向墙壁，从头到尾不回他一句话。过了半天，谢毅骂够了，自知无趣就走了。 王叔这才回到他的座位。当下的人呢，都对王叔的修养另眼相看。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传道书八章一节，所罗门说，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可以拿圣经来读，读完了神的话语，你的气也消了。我们需要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最后给人带来的是和平。我最后用一个小故事作为今天讲题的结束。安徽桐城有一个六尺巷，这个巷子就介于清朝礼部尚书张英的旧宅和他们邻居吴氏的宅院。起先张英家里重修旧宅的时候，因为界限可以拓到哪里，他们墙可以到什么地方，就跟隔壁的邻居吴家起了争执，甚至呢特别写信到北京，请张英以尚书的官位来施压。张英看了以后很难过，他写了一封家书，在里头写着：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了以后呢很惭愧，就在原先争执的地界往后退三尺。邻居得知这件事情以后呢，也自动往后退了三尺，于是两家围墙之间有了六尺巷，一时传为美谈。以后清朝皇帝知道以后呢，特别立碑以彰显谦让之德。弟兄姐妹，品格是成功的基石，美德是幸福的泉源，美德就是尽了力以后还愿意再多走一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要把怒气积压在心里，成为心里的苦毒，不要被怒气辖制，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叫神的圣灵终日为你担忧。人与人之间需要的不是怒气，需要的是更多的怜悯和同情。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要珍惜相处的机会，把握机会对人好。主怎样爱我，我要怎样爱人。做人不容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彼此体恤，我们互相勉励。今天孙大中就讲到这儿，愿上帝赐福给您。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所有纷争仇恨远离这地方，求主的爱医治一切的伤口，你是医治者，你是真爱的源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一切软弱，赐我每一颗谦卑爱人的心，求主的爱抚平一切的伤痕，我们仰望你，你是和平的君王。
遵行主教导，相爱，只有爱的是我们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我们同心祷告，
愿真爱充满每一个角落。
主啊，求你怜悯医治这地， 清楚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只有爱能使我们合而为一，心连心，手牵手，
在天父怀中，
永远不改变的主，主耶稣如今仍在各地行走，把他所受的苦向人显明，寻求吸引我们的心归向他，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他今天又被人审判，受鞭打，戴上荆棘冠冕和背着十字架。但是事情并不只是这些，当主耶稣向我们显明他所受的苦难之时，他是在寻求门徒，就如当年所做的一样。他是我们的头，他如今在天上，盼望他的肢体在地上做他的代表，这就代表他们必须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在受试探的时候，跟随他的人也要说：“父啊，是的。”他们要默默地忍受人的指责和控告，他们要心甘情愿地接受人的讥笑和辱骂，他们必须谦卑地背负十字架。是的，主耶稣从一地到另一地，从教会到教会，他对每个信奉他名的人说：我已经受过苦难的历程，你愿意跟从我，背起自己的十架，让别人在你身上见到我的形象吗？我盼望世人见到我就是永恒的爱。我倒空了自己，成为贫穷、低微、受人藐视的，我身体和心灵都受到极大的创伤。为你，我献上自己为祭，这都是出于我对你的爱。
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也就是常与我们同在。他希望我们随时随地跟他说话，求他帮助和引领。我们用什么姿势祷告，声音或大或小，用什么语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态度。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在守望者园地里呢，我们在这里也非常欢迎杨天成老师的加入。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能够在这个当中为我们的听众祷告，我非常的感谢。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彼此的带导，
对，可以互相的带导是一种福分，所以我们在这里也邀请听众朋友加入这个祷告的服事。好，今天我们在守望者园地，我们要关心三位主内家人吧。
河北的王姊妹，浙江的陈姊妹，还有一位弟兄，就是贵州的潘弟兄。
贵州的潘弟兄之前写了一封好长的信，那这次呢，他写的信不是很长，但是很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好，我们先来看看河北王姊妹的这封电邮。那王姊妹呢，她说她今年呢已经53岁了。其实王姊妹呢她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她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老二吧。王姊妹她说她的妈妈就是在家里面是非常强势的，我常常说在家里面强势的差不多都是爸爸，爸爸就是说一言堂，讲什么就算什么。但是呢，王姐妹她的家庭，她的妈妈非常强势，而她的爸爸呢，常常的忍耐让着她的母亲，而她的母亲呢，从小就看不起王姐妹，因为重男轻女嘛，
对，
所以她从小的时候呢，心灵里面就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心中充满了苦毒跟仇恨。
他讲到在89年呢结婚，4年以后呢就离婚，留下一个3岁的小孩子归了男方。所以呢，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呢，在痛苦当中经历了神，所以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以后呢，得到了一个神在他生命当中爱的改变。所以呢，他面对自己的这个生活还有这个生命的情况呢，他有勇气来改变，他也透过听这个广播呢，慢慢慢慢的了解怎么样在他生命当中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对，非常感谢神，真的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神拯救了他，也因为神的爱，再加上弟兄姊妹的帮助，他说他才有勇气去面对他的生活。那更感恩的是，像刚才所说的，他听我们的节目而信了耶稣以后呢，神就改变他，也因为神改变他的缘故，他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他从小因为母亲的伤害心中充满了苦毒，那现在信了主之后呢，神赐给他一颗饶恕妈妈的心。他说让我常常想妈妈的好处。他说从小到大爸爸妈妈供我吃穿上学，所以呢，他心中就充满了对爸爸妈妈的感恩，不再埋怨，而是要懂得孝敬父母。我觉得非常欣赏这位王姊妹啊。
对啊，
很不容易啊，对对，
很不容易啊，
对，
特别是这么大岁数啊，他能够有一个饶恕的心啊，的确是不容易的。
对，这的确是神在他的心中做一些改变的工作。那他就讲到他的父亲呢，最近离开世界，他就因为爸爸离世的缘故，他就回去照顾他的妈妈，开始陪伴他的妈妈，也开始关心他了。我想那之前因为自己结婚呢，在外面没有机会这样的去关心自己的妈妈，所以他说他现在呢，也借着就是用手机来听空中辅导。他说非常谢谢我们空中辅导，特别是周师母帮助了他，他觉得神特别的怜悯他，给他这样的一个医治。那我觉得这封信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从小的这个成长的这种伤害，能够因为相信神的缘故能够去饶恕，而且现在他更愿意用行动去关心妈妈，去陪伴妈妈，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对。那第二封信呢，就是浙江的陈姊妹。那陈姊妹呢说她今年26岁，但是在寻求婚姻的过程当中呢，内心有很多的拦阻和障碍，难以面对她现在这个男友啊。她虽然说她觉得这个男友觉得很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觉得男友呢对她有欺骗有伤害，所以她不能饶恕。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因为她自己本身的这个人生的经历，
对，
因为他的这个父母在他出生之前呢，其实就是一直想要一个儿子。那么后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无助的情况当中呢，他就被生下来，所以呢他是被厌弃的， 被这个家里面看不起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很多很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受到很多的伤害，以至于他跟人的关系和他自己成长过程里面都有一些负面的东西。
对，因为刚才天成老师也讲了，就是他是在父母的嫌弃之下生下来，我觉得这个观念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呢，千万不要有重男轻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无论是男孩女孩，都是最宝贵的。那这位陈姊妹呢，在这样的处境当中呢，从小呢曾经也在陌生人家寄养过，所以她受到很大的伤害，也因为如此的缘故，她很自卑，跟人的关系也不好之外呢，他是很渴望父母对他的爱，但是始终得不到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痛苦。而我觉得也感恩吧，我觉得万事要互相效力。像刚才说的，当他要寻求婚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东西开始全部拿出来去面对。那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他这个问题不能够处理得好的时候呢，可能走进婚姻会更痛苦。他长大了以后呢，他们老家是温州，但是呢他就选择在浙江，因为他觉得温州这个地方呢人跟人常常的攀比，所以就比较他说比较肤浅，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就觉得在浙江发展的机会就比较多。但是呢姊妹从小就对爸爸妈妈心中有那种苦毒，而生活在那种埋怨当中，所以他是充满了这种痛苦在当中。他说我最近呢听空中辅导，有一次空中辅导里面的节目讲到自我形象的时候呢，陈姊妹就开始反思自己从小到大他所接受到的外界给他的很多负面的一些评价。那我觉得非常感恩他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内容呢，开始意识到他应该在神面前寻求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这是最宝贵的。
对，所以当他自己愿意内心改变的时候呢，神也动工啊。
对，
所以他说呢，他在神面前祷告以后呢，过了几天姐姐呢就给他打了电话。
嗯，
因为他的姐姐从小呢对他呢也是有不公平的一些对待。
对，
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呢很可怜，但是呢姐姐打电话给他就说他从小是因为这个在寄养家庭当中成长，所以呢他觉得这个做妹妹呢也的确是很可怜的，所以在电话当中呢也跟他有这样的一个表示，觉得他自己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确实是很受到很多的创伤。
对，
所以他自己觉得呢上帝是怜悯他，让他的姐姐呢也能够理解他。
对对，这是一个还开始和好的一个开始。嗯，我觉得这个家人之间的复合也是非常的宝贵。我非常欣赏这位陈姊妹，她说在这曾经也因为如此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常常逃避这个心中的一些负面的情绪跟苦毒，对家人的一些怀恨。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呢，他开始要真正的来面对他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伤害。他说要为他继续的祷告，特别是他对他爸爸的一些不理解。他说他父亲呢30几岁开始就不工作了，所以他这个呢他没有办法接纳，他觉得非常的羞耻。另外呢他也希望神能够医治他，能够完全的饶恕他的妈妈，因为这的确带给孩子很大的伤害。那我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听众朋友听我们的节目信了耶稣以后呢，要真正的爱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因为第一封信跟第二封信呢都是在成长过程父母嫌弃是女孩的缘故，带给他们很大的伤害。好，那最后我们要关心的是贵州的潘弟兄。
那潘弟兄呢，他短短的这个信当中呢，讲到他自己的一些情况啊，就是他自己是个残疾人，那患精神分裂呢已经20多年了，那靠这个药物呢治疗一直很长时间，同时呢他患有这个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慢性的胃炎、心动过速、睡眠有障碍等等，所以呢这些呢就影响了他10多年，所以他觉得很痛苦，所以他觉得40多岁了仍然没有婚姻，而且呢这个病呢影响到他一贫如洗，也没有房子住，所以他感觉到很不幸。
对，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位贵州的潘弟兄他之前的来信的时候呢，我也要告诉天成老师，今天潘弟兄他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也是因为家庭造成的。他有一个很强势的妈妈，而且他的妈妈是有暴力倾向。他在他的来信里面说，他妈妈爱打就打，爱骂就骂，警察也管不住他。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呢，潘弟兄跟他的兄弟姐妹呢，在很小的年龄能够独立的时候就离家而走。也因为如此造成他很多很多的疾病，刚才说他患有精神分裂症20多年。所以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回归于圣经来建立我们的家庭，特别是夫妻的关系能够好好的靠着神的恩典彼此相爱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的儿女是最大的祝福跟最大的礼物。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三位家人同心合一的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三位弟兄姊妹在他们的人生当中都有不同的一些遭遇、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主你在他们生命当中，你有你的作为，让他们能够认识你，也让他们能够愿意有这样的改变的心，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特别为到河北的王姊妹祷告，她因为出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啊，父母看不起她，从小这个心灵受到创伤，很多的苦毒和仇恨，愿主你来帮助他，让他在能够面对人生当中的一些困难的时候能够仰望你，特别我们感谢你让他能够在艰难当中能够生命改变，也能够愿意靠主能够更新。
是的，
求主能够帮助他拿掉他内心当中的苦毒和怨恨，也帮助他学会饶恕自己的母亲还有家人对他的伤害，愿主来坚固姊妹的心灵，能够靠主完全的得到释放和更新，也能够透过祷告和读经灵命丰盛，明白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旨意和意向，能够在教会当中学习侍奉与肢体配搭建造，也在家中学习彼此的相爱，与自己的母亲还有弟兄姊妹建立美好的关系。
是的，
我们也为到浙江的陈姊妹祷告，也求主你能够帮助她在人生当中也能够经历主你在她生命当中的改变。
是的，
我们感谢主你让她能够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真理能够认识你，也能够在广播的节目当中学到一些正面的观念，求主能够帮助他不单愿意有一个改变自己的心，更是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寻找人生的出路，愿主在他生命当中来重新建造，让他成为主里面的新的工作。
是的，主，
苦毒怨恨变为慈爱和美善，怨恨和不满变为祝福和丰盛，让他在家中在工作的地方都有美好的见证。
是的，
也带领他能够在他的婚姻的路上遇到主所配合的伴侣，一生能够相爱，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我们更求主你来恩待贵州的潘弟兄，让他在人生的里面同样的经历你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虽然他很多的残疾很多的病痛， 但是主，求主你在他的生命里面重新来做建造的工作，因为他从小在不完美的家庭当中成长，愿主你的爱来浇灌他，能够靠主能够真正的改变和更新，能够突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负面的情绪，也求主你也医治他身体当中的病痛，更是帮助他靠着药物能够解决这个精神分裂的这些病痛，已经缠磨了几十年的时间，相信主你有你的大能，你有你的恩典，也帮助他在病痛当中的这个父亲，求主你同样的施行医治，施行恩典，让他们全家都经历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和更新，全家都能够蒙恩。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的，
阿们。
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
苦难的试炼不是惩罚，而是叫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让我们与身在苦难之中的人彼此代祷，一起同行。
是我的父辈难以，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能够陪伴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愿我们在主里面能够互相的支持。那听众朋友，你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有一些需要，或者是你对这个节目有一些建议的话，我竖琴鼓励你能够借着电邮，借着电话向我们就是表达，把你的意见，把你的需要告诉我们。同时你来信的时候呢，别忘了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这本书，这本书有上下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愿意免费赠送给您的。那来信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辅导的汉语拼音 FUDAO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068410512，在前面注明辅导两个字。
是的，无论是短信、电邮、热线电话，我们都欢迎你能够跟我们保持交流。那空中辅导礼拜天的节目呢，我们今天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